前方到站南一带。
在数据变换的时代，接连不断的信息，拥挤的地铁，拆不完的快递，速度与激情正在改变这个世界。
你是否有花时间来阅读一本书，轻轻地抚摸书页，
悟人生百态，感受诗与远方。月月有声，那些刻在你心里的文字，犹如浩瀚银河中的点点星光，照亮着你前行的方向。
青春调频与您共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四川宜宾学院校园之声 VOC 广播电台，我们又在月月有声与大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主播长夏。各位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98，在这里和听友一起讨论，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和往期节目，也可以在荔枝上搜索 VOCFM100 关注我们，有什么想说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发送弹幕跟主播进行互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100 青春调频，在这里了解主播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的节目预告和播出时间，快来加入我们吧。宗溥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学者，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他的作品风格独特，充满了诗意和哲理，给人以深刻的思考和启迪。他的作品关注人生、爱情、家庭等主题，深入挖掘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现象的深刻内涵。他的作品充满了对自然和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悟，也反映了他在哲学、文化等方面的深厚造诣。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紫藤花下的梦》，让我们一起走进宗溥的世界。首先给大家带来的第一篇散文是《紫藤萝瀑布》。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我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的荧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道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阳光互相挑逗。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叠阵，有的就是这一束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一朵挨着一朵，一串挨着一串，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我在开花，他们在笑，我在开花，他们嚷嚷着。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那里装的是什么琼浆玉露呢？我凑上前去想摘一朵，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立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止在我眼前，也在我的心上缓缓流过， 留着留着，他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中的焦虑和悲愤。那是关于生死谜手足情的。我沉淀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忽然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这一大株紫藤萝，它一旁一株枯枝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未曾稀落，东一穗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试探着什么。后来索性那点零星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也看不见藤萝花。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那一下小小的紫色花舱，那里装满了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一朵朵花，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篇散文是《雨的四季》。我喜欢雨，无论什么季节的雨我都喜欢，它给我的形象和记忆永远是美的。春天，树叶开始闪出黄青，花苞轻轻地在风中摇动，似乎还带着一种冬天的昏黄。可是只要经过一场春雨的洗淋，那种颜色和神态是难以想象的。每一棵树仿佛都睁开了特别明亮的眼睛，树枝的手臂也顿时柔软了，而那萌发的叶子简直就起伏着一层绿茵茵的波浪。水珠子从花苞里滴下来，比少女的眼泪还要娇美。半空中似乎总挂着一些透明的水雾似的丝帘，牵动着阳光的彩铃镜。这时整个大地都是美丽的，小草像复苏的蚯蚓一样翻动，发出一种春天才能听到的沙沙声，呼吸变得畅快，空气里像有无数芬芳的果子在诱惑着鼻子和嘴唇。真的，只有这一场雨，才完全驱走了冬天，才使世界改变了容姿。而夏天就更是别有一番风味了。夏天的雨也有夏天的性格，热烈而又粗犷。天上聚集的几片乌云，有时连一点的雷的预告也没有。当你还来不及思索，豆粒似的雨点就打来了。可这时雨也并不可怕，因为你浑身的毛孔都热得张开了嘴巴，扒着望那些清凉的甘露。打伞戴斗笠固然能保持住身上的干净， 可当头被浇，洗个鱼澡却更有滋味。只是淋湿的头发、额头、睫毛滴着水，挡着眼睛的视线，耳朵也有些痒缩缩的。这时，你会更喜欢一切。如果说春雨给大地披上了美丽的衣裳，而经过几场夏天的透雨的浇灌，大地就以自己丰满而展示它的全部诱惑了。一切都毫不掩饰地敞开了，花朵怒放着，树叶鼓着酱汁，数不清的杂草争先恐后的成长，暑气被一片绿的海绵吸收着，而荷叶铺满了河面，迫不及待地等待着雨点，要和远方的蝉声、近处的蛙鼓一起奏起夏天雨的交响曲。当田野上染上一层金黄，各种各样的果实摇着铃铛的时候，雨似乎也像出嫁生了娃的母亲，显得端庄而又沉思了。这时候雨不大出门，田野上几乎总是金黄的太阳。也许人们都忘记了雨，成熟的庄稼等待着收割，金灿灿的种子需要晒干，甚至红透了的山果也希望最后的晒甜。忽然在一个夜晚，窗玻璃上发出了响声，那是雨，是使人静谧、使人怀想、使人动情的秋雨啊。天空是暗的，但雨却闪着光，田野是静的，但雨在倾诉着。顿时你会产生一脉悠远的情思。也许在人们劳累了一个春夏，在收获了已经在大门口的时候，多么需要安静和沉思啊。雨变得更轻，也更深情了。水声在屋檐下，水花在窗玻璃上，会陪伴着你的夜梦。如果你怀着那种快乐感的话，那白天的秋雨也不会使人厌烦，你只会感到更加的高渺、深远，并让凄冷的雨滴去净化你的灵魂，而且一定会遥望到在一场秋雨后将出现的一个更静美、开阔的大地。也许到冬天来临了，人们会讨厌雨吧，但这时雨已经化妆了，它经常变成美丽的雪花，飘然屹立在人间。而在南国，雨仍然偶尔造访了大地，但它变得更吝啬了。它既不倾盆瓢泼，又不绵绵如丝或淅淅沥沥，它显出一种自然平静。在冬日灰蒙蒙的天空中，雨变得透明，甚至有些干巴，几乎不像春夏秋那样富有色彩。但是人们在受够了冷冽的风的刺激，讨厌那些干涩而苦的气息，当雨在头顶上飘落的时候，似乎又降临了一种特殊的温暖，仿佛从那湿润中又漾出花和树叶的气息。那种清冷是柔和的，没有北风那样咄咄逼人。远远地望去，收割过的田野变得很漂亮，没有叶的枝干，淋着雨的草垛，对着紫色的天空，像一幅干净利落的木刻。而近处池洼里的油菜，经过冬雨这一洗，甚至忘记了严冬。忽然到了晚间，水银柱降下来， 黎明提前敲着窗户。你睁眼一看，屋顶、树枝、街道都已经盖上了柔软的雪被，地上的光亮比天还亮。这雨的精灵，雨的公主，给南国城市和田野带来异常的秘境，是他送给人们一年中最后的一份礼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篇散文是《西湖漫笔》。平生最喜欢游山逛水，这几年来横改了不少的闲情逸致，只在这山水上却还依旧。那五百里振翅粼粼的水波，那兴安岭上起伏不断的绿沉沉的林海，那开满了各色无名的花，广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以及那举手可以接天的险峻的华山，曾给人多少有趣的思想，曾激发起多少变幻的感情。一到这些名川大山的异地胜境，总会有一种奇怪的力量震荡着我，几乎忍不住要呼喊起来，这是我伟大的亲爱的祖国。然而在这足迹所到的地方，也经过很长久的时间，我才能理解欣赏的。正像看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我曾看过多少遍，我看不出它美在哪里，在看过多少遍之后，一次又拿来把玩，忽然发现那温润的微笑，那嘴角的线条，那手的表情，是那样无以名状的美，只觉得眼泪直涌上来。山水也是这样的，去上一两次可能不会了解它的性情，直到去过三次四次才恍然有所悟。我要说的地方是多少人说过写过的杭州。六月间，我第四次去到西子湖畔，距第一次来已经有九年了。这九年间，我竟没有说过一句西湖的好话。发议论说，论秀美，西湖比不上长湖的天真自然，楚楚有致；论宏伟，比不上太湖，烟霞万顷，气象万千。好在到过的名湖不多，不然不知道还有多少谬论。奇怪得很，这次却有着迥乎不同的印象。六月并不是好时候，没有花，没有雪，没有春光，也没有秋意。那几天有的是满湖烟雨，山光水色，俱是一片迷雾。西湖仿佛在半睡半醒，空气中弥漫着经了雨的栀子花的甜香。记起东坡的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青色空蒙雨亦奇，便想东坡自是最了解西湖的人，实在是应该仔细观赏领略才是。正像每一次一样，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几天中我领略了两个字，一个是绿，只凭这一点已使我流连忘返。雨中去访灵隐，一下车只觉得绿意扑眼而来，道旁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似乎飘着雨丝儿，也那是绿的。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绿得发黑，深极了，浓极了；有的绿得发蓝，浅极了，亮极了。峰下蜿蜒的小径，布满青苔，只绿到了石头缝里。 在冷泉亭上小坐，只觉得遍体生寒，心旷神怡。亭旁溪水淙静，说是溪水，其实表达不出那奔流的气势。平静处也是碧澄澄，流得极了，水花飞溅，如飞出滚玉一般，在这片绿色的影中显得分外的好看。从花港乘船而归，雨已经停了，一会儿远山中青中带紫，如同凝住了一段云霞，波平如镜，船儿在水面上滑行，只有桨声矮矮，愈增添了一湖幽静。正像每一次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这几天中我领略了两个字，一个是绿，只凭这一点已使我流连忘返。宗谱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后渊源，又得外国文化长期的耳濡目染，他的作品蕴含东方传统哲学文化和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结合形成的精神内涵，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和高雅格调。那么今天的月月有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文章转载自网络，我是主播长夏，我们下期再见。